为我们开生命的名，就像当日盼海对中所行，靠着神属引导我心求你，托出神的话留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你，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心想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
求你祝福你的真理，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真的照亮我们前边人生的道路。主啊，今天晚上你祝福这个聚会，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给开口的弟兄有上头来的能力，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但以理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我们着重的就是叫要叫做那个小脚的问题，那个小脚 little horn 那个小脚的问题。因为前几次我们就是把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和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看见的四个兽，我们就把那个兽和梦来比较，就说到第四个兽。那么在第四个兽里面，但以理书里面就提到一个小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这个小脚的问题啊。现在我们要请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八节。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那么这个就跟我们讲到，因为我们是拿 四个兽来做比较，对不对？上经两次。那么和但以理书的那个象二章的象来比较，金头啊，我们就比到狮，然后银胸和他的膀背，我们就比作熊。那么铜斧，我们就把它比作豹，对不对？好了，现在是第四个兽，和什么相比呢？那就一定和两条腿来比，对不对？但是这个腿呢，又是很长，很长，因为这个罗马帝国啊，它是分成东西罗马，它很长，一直下来还要到它四个脚趾头，就是四个脚了。所以罗马帝国刚刚开始还没有四个脚趾头，对不对？主耶稣降生就是降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对不对？那么罗马帝国一直到 主后第三世纪，还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对不对？他后来还信了接受了信仰了，而且他要这个罗马帝国不迫害基督徒了。然后天主教就是从他那个时候，天主教就慢慢的萌芽了。天主教是从主后三世纪才开始的，那么正好是罗马帝国的后面了。那么罗马帝国完了，这两个腿啊是很长的，对不对？一直要到四个脚趾头。这个十个脚趾头，那么就是这里所讲的了。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头有十脚，对不对？第七节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讲这十脚，就是那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梦的那十个脚趾头了。好，要这个十个脚要出来。那么意思就是这个第四个兽已经到了最后了，到末期了，才有四个脚，好不好？才有那四个脚趾头，早期没有，早期是两条腿，没有的。那么有了这十个脚以后，我们再看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脚，他正在看这十个脚的时候，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来。好，现在你就出了一个小脚了，本来是十个脚，也许算它是大脚，现在长出一个什么脚来呢？小脚了。这个小脚一出来，就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它拔出来，意思这十个脚里面有三个脚都不存在了，这个小脚都把它拔掉了。拔掉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打败了，他一定要他顺服了。好，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小脚了。那么现在说这个小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就说这个小脚就是一个人嘛，好不好？那就是一个人啊，将来这个人要出来，这个人是在什么基础上出来呢？是十个脚趾头那里出来一个小脚趾头，也就是十个脚，十个 horn 里面要长出一个小脚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让弟兄姊妹，我们主要看看这个小脚，因为但以理书第二章最后那十个脚趾头是最后了，对不对？半铁半泥的脚趾头是最后吧，所以十个 horn 也是最后了，还要长出一个小的 horn 来，一个小脚来。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做参考，这个讲义呢，你看第一部分就是但以理意象中的小脚，我们就和天使对小脚的解释我们对照来看。现在刚刚我们是说到 第八节，对不对？第八节又长起一个小脚，对不对？先前的脚中有三脚，连根被他拔除。这个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不好？那么我们请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就是这一章的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好不好？啊，我们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三先读到二十四。
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
好了，这里就做一个解释了。天使那个势力者就是天使，他就做一个解释。他说有十角，十角就是代表有十个王要出来，对不对？后来又要长起，又要兴起一个王，所以那个小角就是另外一个王兴起来了。他与先前的不同，他比自负三王，对不对？好了，就是上起头讲了，有三个角被他拔出来了，他就制服了另外的三个，啊，这是二十四节。现在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就是这一章。我们现在要读十一节，啊，现在请我们读十一节，十一节要读，就把十一节读完吧，好吧？
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那么这里就是说，小脚是从第四个兽出来的，因为这个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就被杀了，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这是十一节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来请读二十六节，先读二十六节。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好了，那这里就说到，那对照来解释这个天使的解释，就是解释十一节，那是我观看见小兽，见那兽以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那就是这里说的二十六节，就是审判者必坐座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啊，这是天使来解释这一句话。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看看天使解释的第二十五节，好，第二十，或者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好吧？
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好了，那么这一个就是天使解释了，说的这个小脚，就是后来又兴起一个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第二个，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第三个，要改变戒气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请大家要看清楚，这个是第四兽，但是不是全部的第四兽，而是四兽里头的那个什么小脚，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是小脚做的。这个小脚，第一个，它是向神 要说夸大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气和律法，这是针对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来讲。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那就是三年半。所以这个三年半说夸大话的口，自负圣名，都是谁做的？一定是小脚做的，不是整个第四个兽做的，就是不是从罗马开始就有了，好不好？一直要到十个脚趾头出来，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出来以后，这十个脚趾头里面还要长出一个小脚来，这个小脚要制服另外三个王，然后他就出来，就像神说夸大话的口，最后他要行制服圣名，而且有三年半。好，所以现在从这里我们对照，我们就来看最后这个小脚受了什么审判呢？那天使就给我们解释了，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但以理看见的十一节，就是因为小脚又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水坏，人在火中焚烧，就是直接到火湖里面去了。啊，这是小脚的结局，直接到火湖里面去了。谁把他扔到火湖里面去呢？好了，那就是十三节到十四节，啊，请我们读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那么就是人像人子的，那就指到主耶稣了。所以这是后期三年半完了，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来了，最后这个小脚就是主耶稣把他杀掉了，然后把他摆在哪里啊？火里啊，焚烧了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小脚。这个小脚我们把它叫做敌基督的，为什么？他要和基督打仗，他要和基督打仗。那现在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上次我们读过，但是今天有没有要把小脚弄清楚。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十九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那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个兽，这个兽就是我们上一次读启示录十三章从海里上来那个兽，所以那个兽就是指的小脚来讲的。小脚他是和谁征战呢？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啊。所以最后他有三年半完了，他就要和主耶稣征战。那么他呢和主耶稣征战，二十节告诉我们这个兽就被擒拿了，抓起来了， 然后就把他活活的扔在什么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十一节是说，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这就把它丢进去了。谁把它丢进去的？是主耶稣。所以他是和骑白马的征战，所以他又一个名字，我们把它叫做敌基督。他和基督征战，啊，这是最后了，而且有三年半，他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有三年半。这个三年半，我们曾经，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读过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说，一再二再半再，而且就说，七年中间要分成两半，对不对？但以理书七年，最后还有七年要分成两半，或者我们再把但以理书读一读，好不好？第九章。27节，就读27节。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就是最后一节，把它读完。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上一次我们讲了有七十个七，对不对？七十个七要分成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对不对？七个七是从重新修造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的，好不好？那么就是请你还读这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24节，我们读到25节，读到25节。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豪都必重新建造。
这里是但以理书说的一个预言，他就说围着以色列人就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从哪里开始呢？那就是第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什么叫做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好，这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出圣经。请你读，往前面读《尼希米记》。尼希米。就是以斯帖的前面，第二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尼希米记第二章一节读到第八节。
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我且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这个尼希米他是这里第二章讲亚大学习王二十年，那就是说在波斯王的时候了啊，波斯王。那么也就是说金头过了那个银胸马代波斯，对不对？这是波斯的时代。在波斯王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他要去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呢？那就是第一章尼希米这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或者多读一点，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章就是这个尼希米的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七四六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
好，你看他就听见了，就是在波斯王统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焚烧了，对不对？他就很难过，因为他是犹大人。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呢？这个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一节，我们把十一节读一读，第一章的十一节。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他是做什么呢？他是被掳到这个波斯王的时代，他是在国外长大了，波斯王的时代。那么他是做酒正，就是给王啊专门预备酒的啊，王吃饭要喝酒，他就专门预备酒，所以叫做做王的酒正的。那么他一听到这个以后心里很难过，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摧毁了，城门也被火烧了，怎么办呢？他就想回去重新建造，懂这意思吗？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第二节王就问他，你去做什么呢？第二章的第五节最后一句话，我好重新怎么样建造。所以但以理书刚刚第九章，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就是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对不对？尼希米求王要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有六十几个七啊，六十九个七。先有七个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年，就是来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把它修好。修好了城墙以后，马上再数六十二个七，就有受膏君了。这个受膏君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那就是主耶稣来了，受膏君。那么下面马上就讲，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被重新建造。啊，连接带好就是接路下面的沟啊、水沟这些都要重新建造了，已经都破坏完了。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就是说，把六十二个七刚刚一过完，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就被剪除了，就一无所有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时间，这个预言把它时间说得很清楚，就是波斯王亚达学习年王二十年的时候，亚达学习二十年的时候就要数七十个七，再加上六十二个七，那就是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中间就包括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要包括主耶稣降生，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六十九个七就结束了。那么七十个七里面还有几个七没有吗？还有一个七，这一个七到什么时候呢？就一直到底了，那就还有七年，这七年就是到最后了，到底到最后，也就是说到世界的末了，这七年要摆在最后了。那么这最后是怎么解释呢？你看二十七节，我们请把二十七节再读一读好不好。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所以最后这个七年离前面的六十九个七还很远了，要到一直到底再有七年出来了。而且这个七年要分成两半，一个是一期之内，对不对？他还有很多人订立盟约，后面还有个一期之半，他就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后面就讲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里说的一个他，二十七节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这个他必使祭司和贡献止息，那就是我们这个讲义上今天发的那个讲义。你看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这个小脚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底下要想必想改变解弃什么和律法。所以就怎么来改变解弃和律法呢？就是祭司与贡献怎么样止息。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律法一定要献祭，对不对？贡献献给神，他们要做这一个。但是这个小脚就不许他们做了，要改变节气，改变律法了，不许他们做了。而且要把圣名交付他手，怎么样？一再二再半再，就是三年半了。好，因此这里说的七年 要分成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是一期之半，他就是祭司给贡献怎么样止息了，改变阶级和律法了，他就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是他做的。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就叫行毁坏可憎的。甚至我们讲了行毁坏，毁坏就是破坏，破坏什么？把神的律法就破坏了。可憎就是他是污秽的邪恶的这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就是小脚啊，这个人就是小脚，因为小脚就是三年半嘛，对不对？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怎么是至高者的圣名？四十二个月就是他。所以但以理就说了，这个小脚他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他。但是七年的前三年半他还与很多人坚定盟约，好不好？那意思就是说，刚刚他要做王了，他要统治了，开始他那个是出现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友好的面孔，是一个和平的面孔，和平了，和平了，那么我们也不要打仗了，对不对？以色列人也可以修圣殿了，但是这样，所以大家才拥护他。但是刚刚过完了三年半，就是一期之内刚刚过完了，后面是一期之半来了，七年的后半年，那后面三年半，他马上他的面孔就变了，所以叫做如飞而来，对不对？昨天晚上他睡觉还睡得好好的，昨天还给这个订条约那个订条约，和平条约，他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下就变了，他就是祭祀与贡献就窒息了，就把阶级和律法改变了，就迫害神的圣名了，迫害犹太人，也迫害基督徒啊，有多久了？三年半。所以这个三年半就是这个时间，那就是很厚了啊，很厚了。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提到这件事情，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你看主耶稣在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就是那个小脚，也是敌基督的，他要站在圣地，那就站在耶路撒冷，他就到了圣地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就是带军队去打以色列人啊，怎么知道打以色列人呢？你看第十六节，所以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哪里啊？逃到山上，因为战争来了，也就是上次我们说过有一场哈米杰顿镇战争，也同时我们上次也读了一处圣经，就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对不对？神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对不对？最后是主耶稣降临了来拯救他们。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说这个是后三年半就是大灾难， 看到没有，这里说到大灾难，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就是大灾难。大灾难有多长的时间呢？三年半，是三年半，不是七年，因为前三年半他还在订和平条约嘛。前三年半过完了，他就如飞而来了，他就马上就把和平条约就撕毁了，他就来打以色列国了。不但打以色列国，他也迫害基督徒，也迫害基督徒。那请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读十三章，从我们从第五节，要读到十节，第五节到第十节，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吧，读到第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十三章讲的，有一个兽从地海从海中上来，这一个兽我们再看看他做的这个时间。你看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是不是三年半了？这就是小脚嘛，是不是？只是小脚，小脚不是单一理书第七章讲一战二战半战，这里就四十二个月。好，所以这个兽十三章这个兽就是小脚，就是末了三年半他要出来，他出来那个他的形状又有狮又有豹又有熊都有。从但以理书来讲，他还有铁牙，还有铜爪，对不对？铁铜铁他都有了，他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不但这个圣徒应该是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后面还要包括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那也就是说基督徒了，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就是基督徒，对不对？
没有，
凡没有被记，他是这样，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那么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拜不拜他呢？
不拜。
那是不是基督徒呢？你不拜他，那么他就 要迫害鸟，对不对？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对基督徒他要迫害，他要逼迫基督徒。
那个龙是谁呢？
啊，这个龙我们上次说过，就是代表魔鬼啊。龙就是魔鬼，那就是十二章里面就讲了这个龙啊。好，那你看看十二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十二章。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这里就说先有一个妇人，对不对？这个妇人她怀了孕，要生，她怀孕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第五节，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意思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得胜者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代表教会，在教会里面要出生出一些一批的得胜者。那么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就被提到哪里去了？提到宝座去了，他是得胜的基督徒，要直接到宝座。那剩下的这个没有得胜的基督徒，那是这个妇人代表的教会嘛，就留在这个地上了，就逃到旷野去了。为什么逃到旷野去？因为这个龙要逼迫他，这个龙是代表撒旦逼迫他。他就被养活多少天了？1260天，就是3年半了，也是42个月。好，所以在大灾难有3年半的时候，有一些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大灾难还没有来就被提到哪里了？提到宝座那里去了。他是得胜的基督徒，将来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不得胜的基督徒怎么办呢？那就要在地上要等3年半，对不对？这3年半就要受到撒旦的逼迫，对不对？还有那个小脚要逼迫他，好不好？因为这个小脚接受了这个龙的权柄啊，你看第13章第2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不好？好，那这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我们讲了他要有42个月，也就是大灾难的时候，这就是小脚了。谁把权柄给他呢？龙把权柄给他，他就要迫害当时在地上的犹太人，也要迫害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因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去拜他了，只有基督徒他不会拜他，对不对？我们只能拜神，不拜他，不拜他，他就要迫害你了。好，因此这两处都是说到小脚，都是说到小脚的问题。42个月，1260天，和大以理书第9章的17至8啊，说到这个问题。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又把上一次的我们讲的第4个兽就更仔细一点，我们就把它集中在这个小脚的身上。我们要看见就是这个小脚，最后这个小脚出来的时间就是3年半，3年半就是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小脚也就是行毁坏可憎的 那一个人心毁坏可憎的，就主耶稣说的这个。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他来了要带领一些军队去打以色列，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这个心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对不对？上次你们记得我们还读了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就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什么是神，记不记得？不记得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我们从1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9节吧，读到第9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引力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这个不法的人来，他是一个不法的人，那就是行毁坏怎么样
可
真的，就这一个人要出来。这个人一出来，第4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些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我们就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是根据但以理书第9章，这个人在最后7年逾期之内，他要跟大家订立合约，对不对？后来到逾期之半，后3年半，他就是祭司和贡献之息。那也就是说，后3年半之前，就是前3年半，以色列人还可以献祭，对不对？以色列要献祭，一定有一个圣殿，没有圣殿，他们不能随便献祭。因此，以色列人一定是要修一个圣殿。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就说保罗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就证明以色列人一定有一个圣殿，有一个圣殿。因此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人，很多人今天就在等候，等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修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开始一修圣殿，大概你就要数还有7年了，因为修了前3年半他可以献祭，后3年半就不能献祭了，后3年半就是大灾难了。那么这个敌基督的，也就是这个小脚，也就是行毁坏可憎的，也就是这个兽，他就要带领军队去打以色列，所以叫做站在圣地，对不对？主耶稣说站在圣地就打以色列。那么打以色列，上次我们已经给大家读过一段圣经，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撒迦利亚书，马太福音前面2卷，14章， 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你看这里也就说到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看到没有啊？这个谁来带领这些人去打万国呢？那就是小脚啊，那个是那个小脚就要带领万国。万国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所有的国那个时候都要打以色列，他们都要去打。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啊。如果启示录来讲，他们的马兵都有20,000,000了，2亿人啊，那就是可能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都他们的军队都摆满了，就要打以色列。而且这个带兵的这个小脚也是这行毁坏可憎的，就是那个大罪人敌基督的，也就是那个兽，他要坐在以色列人修的圣殿里面自称是神。当以色列人打不赢的时候，耶和华就要亲自降临，看到没有啊？这里说的耶和华亲自降临就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主耶稣第二次回来降临，我们曾经说过，先是降临在半空，对不对？我们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地下没有基督徒，全部到哪里？到了半空以后，主耶稣审判了基督徒，然后他就降到地上来，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来打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就是启示录16章讲的。那么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就在这里打仗。主耶稣一降临，他的脚就要站在橄榄山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天使告诉门徒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样来。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和门徒分开的，升天的，主耶稣来还要到橄榄山，一到橄榄山，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就有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逃跑，主耶稣就拯救他们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就是那个兽，他带了那么多军队，看见主耶稣来了，他就给主耶稣打仗，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19章那个骑白马的，对不对？他就要和他打，但是主耶稣就把用降临的荣光啊，口中的气就把他废了，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就把他活活的丢在哪里啊？活湖里面。那剩下的那些军队怎么办呢？好了，那我们来读他带的那些军队怎么办，请你我们读启示录还是19章，从17节读到18节，或者读完吧，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中间有2节，我们重复一下好了。启示录19章17节读到21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是君王、 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了，他带了20,000,000的马兵来打仗，结果主耶稣就把他杀了，丢到火房里去了。那剩下的那些军队怎么办呢？那这里说飞鸟都来吃饱了什么？他们的肉啊，飞鸟来吃饱他们的肉。所以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看看主耶稣也说了这样的话。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28节，27到28。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
什么叫尸首在哪里啊？那就是这些军队的这些人的吗？对不对？鹰就聚集在哪里，也就是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哈米杰多镇战争的结果。很多跟随那个小脚的人都被杀了，谁来吃他的肉啊？飞鸟。所以是主耶稣降临，就有一句话，尸首在哪里，鹰呢就聚集在哪里，就说明这场战争啊，说明这一场战争要打。好，那么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我们再请你回到但以理书7章。我们读21节，第7章的21节。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
22节，再读22节。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
这里一伸冤就把他打败了，对不对？圣民就德国了，好不好？这个德国的意思就是千年国度了啊，千年国度就到了。所以这个就和13节和44节就对照起来了。你看，就是这一章的13节和14节，请我们再读吧。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就是千年国度开始了，一个像人子的，那是基督吧？啊，亘古常在者就是神，把权柄给他了。所以到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就是这些基督徒啊，得胜的基督徒。那么他们要德国啊。好，这里还有下面26节到27节，26到27这一章。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这里有个圣民要得国，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得胜的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又请我们读 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好，请我们从第四节，就读，先读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那就是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这就是胜过兽和兽像，他不拜那个兽。所以刚刚我们读十三章，起初十三章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要你拜他，你就不拜他，不拜他他要把你杀掉，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让他杀，对不对？最后你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嘛，一千年嘛。好，那么这里我们就是把这个小脚，也是这个最后的一个兽，行毁坏可憎的啊，后面我们有几个字，就是指的这一个人，啊，就是指的他，这个低基督的都是他这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说说那个假先知的问题，啊，就顺便说一下假先知的问题。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三章，因为他这里提到假先知了。我们从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要读到十八节，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是讲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他小脚来讲了。好，这是第一个兽，那个兽他要对圣民，就是对基督徒，对以色列人，他要和他们征战，而且是那个龙把他的权柄他的座位都给了他，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就是后三年半啊，这是前面一个兽。那么十一节又有一个兽，这个兽不是从海里上来了，那不是地中海了，它从地里中出来，而且这个兽的特点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看起它的羊样，它的外面的模样，它是像羊羔。你知道羊羔是指作基督徒来讲的，好不好？哎，所以这个叫做假先知，他就是假先知了。他说话又是龙的话，他是讲完全讲的撒旦的东西啊，为撒旦服务。外边你看起来，哎呀，他还是个传道人，对不对？好了，他就来做这件事情了。 他就要人，他在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了死上一号的头一个兽，这是第一个兽，就是那个小酒喊他拜，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因为他有撒旦的邪灵，所以他可以使火从天上降下来啊，所以这个要小心。现在很多基督徒喜欢看异象，对不对？一按手你就倒下去，一下你又看见什么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不好？啊，那是邪灵的东西，好吧？这个两脚有羊羔的这个兽，这个就是假先知，啊，后面就讲了，他就要给这个兽，就是那个海里上来的兽，那个小脚做一个像。喊大家就拜那个像，不但拜那个像，看来那个兽啊，还有一个小脚，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把经济，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经济搞活了，搞活，他能够控制。所以你要做买卖，就要受他一个印记，不受印记的不能做买卖，就是他控制经济控制的很好。
时间是在什么时
间？三年半呢？最后的三年半。
那我们赶
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好，
没有到。
那么这个就叫做假先知。那请我们再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就是那个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奇事，就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人，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看到没有？他就叫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好不好？啊，这就是两个，一个是小脚要丢到硫磺火湖，还有那个假先知要丢到火湖里。假先知就在迷惑大家，他是传道人嘛，对不对？你看到他是讲的，他的样子是像羊羔，对不对？啊，但是他说话是聋的话，他完全是聋的东西一套，啊，就要大家去拜那个小脚，拜那个手。好，所以这里就是两个都要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的硫磺火里。
那他这个聋啊，这个聋是不是当年诱惑亚当夏娃？是那个禁果的那个龙，
嗯，
撒旦，
这就是撒旦嘛，当然，诱惑以夏娃的那个叫一条蛇，对不对？它是蛇吧？
蛇是不是这条古龙呢？
啊，
古蛇是不是这条龙？就是不是它呢？
圣经里讲就是它嘛，
就是它
啊，因为它就是撒旦嘛，好不好？那么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二章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古蛇嘛，就是引诱亚当夏娃的那条蛇，就叫古蛇。
okay，
好不好？
好，
好，好。那么我们想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在这里。上一次呢，我们只讲到四个兽，对不对？我们拿兽来做了一个比较，第四个兽，我们要弄清楚第四个兽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没有把小脚专门拿出来和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我们就把小脚拿出来。小脚他将来在地上的时间是四十二个月，对不对？就是三年半。好，三年半里面啊，龙要把他的能力给他，所以圣经里凡是讲到这个小脚，讲到心毁坏可真的，讲到那个海里上来的兽，还有和主骑白马的征战的那个兽，好不好？和他的结局，他将来有多少时间在地上引起了这个大灾难，我们就知道是三年半，对不对？就是 一气之半吧。好，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要弄清楚。那么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我没有说清楚的要问的没有？
蒋弟兄，那个666它的用意是什么？
现在我们只能说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为什么代表人呢？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六这个数字一般就是代表人了。所以三个六，好吧，666就是三个六啊。那么具体是怎么算法，那么我们要自己好好在神面前看了、啊、圣经里面有解释。过去有一种人的算法是错的，他们就把希特勒说成是低基督，因为希特勒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厉害嘛，杀了很多犹太人嘛，所以他们就说他就是低基督。那怎么把它算出666来呢？就把希特勒的 H 第一个是不是 Hitler， 把他的数字就把 A 算成一，B 算2，这样算来 H， 对不对、啊、然后呢乘100就是 H， 然后把每一个数字第二位第几位加起来它就是666。你觉得是这样算的？后来 有人来算， 你算一算，对不对？ Hitler 是 HITR 是不是、
嗯、
HIALTR 好像是这样、嗯、哎，那么你算的时候，他们算是这样算，就把 H 你呢 A B C A B C D E F H
G H G
A B G 还有一个 G 对不对？就是第八。好，好，这是第八，第八它就乘100，然后 I 又是看第几，又乘以10，它是这样来算的。好，最后就把它加起来，好，它就是。正好666。后来又有一个人算，不是希特勒，就算墨索里尼，也算成了666，好不好？他总是想办法把它算成666，他要加油怎么乘，就是他自己去想了，啊，这就是有问题的，好不好？
现在有人说 computer， 他说的字加起来，
对，对，这个也有这种说法，就是 computer， 人家就讲了以后呢。那个敌基督的要在手上做个印记啊，就是植一个 computer 在里头，植一个小的，哎，对不对？芯片在里头，好不好？他是这样，这是人自己来想的，好不好？
666这个词在，我记得在中国的那个药物也是农药啊，666嘛。还有人说不好、哦、
对对，那个我们还不敢说的就是农药了。
还有现在的那个